请看讲义二一四页科判二。科判一是有部毗婆沙师的主张，37觉之中最后两个阶段，见到位对应于八圣道之，修到位对应于七觉之。科判二的见解。则是随顺于契经，说明37菩提分法的次第，从四念住乃至最后两个阶段是七觉知、八圣道智。请看讲义二一四页，科判阿拉伯数字二的第二行。那修行者将修行时，在未修学四念住的时候，于种种的境界容易慈善攀缘，所以必须先修四念住，制服心的散乱攀缘。就如契经所说的，四念住能令有情的心系服于所缘的境界。这边的系缚不是带有烦恼性的，就是能专注的意思。再者呢，四念处也能遣除单是一念，单是一即是指以烦恼作为依止而升起的种种念，念即是意念分别。这边的念不是指念心所，是指种种的意念妄想分别。这些意念妄想分别，是以单是、以种种的染法、烦恼等，种种的染法作为依止而升起的妄分别。那这些单是意念怎么遣除呢？借由修学四念住，加以对治。好，借由此事例呢，精进就增长。未成就四事，四事就是于已生恶、未生恶，于已生善、未生善，这四事正彻立这一位修学者的内心。因此，第二个阶段提到是正断。借由此策立内心精进勇猛勇悍的缘故，这位有情心就不再有忧虑追悔，那如此就足以堪任能够修学殊胜的定法。那么这里就代表，如果有情心会忧虑、会追悔，对于所行的善，会有追悔，也许有人会认为，行善怎么会追悔？会有。假设你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把自己非常珍贵、稀有的种种，那么布施给一个对象，可是事后发现那个对象似乎不是自己脑袋理想中的一个形态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追悔？可能会想说啊，有够可惜的。早知道，问题自己就早不知道，所以有可能会对于所修学的布施啊，或者是其他的善法，产生的不善的追悔啊。那追悔有两种属性啊，一种是善的追悔，这是好的，就是对于所做的善事，觉得啊，怎么做那么少，做不够，或者说怎么没有去做好事，那这个是善的追悔。可是这边谈的忧悔的悔，追悔，这个是指不善的。那因为不再有这种不善的追悔，也没有忧虑，没有忧苦，这才能够修学圣定。好，那因此呢，第三个阶段是对应于四神主。 因为是神主祭是以定作为一子。好，借由殊胜的定法为一子处呢，即能令五善根性净念定慧，那令性净念定慧作为出世法的真上缘。这边的语是给予的意思，不是以及的意思，便令性等语出世法为真上缘，给予出世法作为出世法升起的真上缘，不是清音缘哦。因为此中的性还只是在有漏的属性，在这个阶段都还是凡夫的阶位，所以凡夫的性净念定慧还是有漏的属性，圣者的性净念定慧才会是无漏的。所以出世法是无漏的属性，因此有漏的性净念定慧作为出世法升起的推动力，不是亲身的因缘。好，那因此在第四个阶段是提到五根，特别提就是根有增上生长的含义嘛，所以定性等与出世法为增上缘，因此从这句话的含义对应于五根，根就是有增上增长的含义。好，接着借由五根的增上增长呢，在加强性净念定慧的力量作用，这位有情修学者即能拂除所智现行，所智即是指烦恼等这些染污法，令这些所对治的烦恼等染污法不再现行，成为拂除，还不能断，因为还是凡夫，还没有能力能够断除烦恼的根源，所以只能拂除，降伏。那所智就是所对治，那即是指烦恼等杂染法。那力呢？五力还有能够牵伸圣法，能够牵引牵引促成出世间圣法的升起。因为在下一个阶段进入的就是圣者的阶位，如讲义215页提到的是见道位。这一派的说法是将见道位对应于七觉知，与有部的说法不一样，有部的说法是将见道位对应于八圣道之。因为有部认为见道位是溯极而转，那通行圣故，所以对应于八圣道之。可是这家的说法是，因为在见道位的时候是观世谛16形象，如实觉知是圣谛，所以对应七觉知。这个理由也蛮通顺的，对不对？有部的也蛮通的啦，但是现在这一家的说法如此的见解，也是挺合理的。因为见道位，有部也承认见道会是在观世谛16形象，而且是如实觉哦。这边如实觉的意思是有含义的，是无漏的意思。虽然在銮顶等事第一法四顺抉择分的时候已经观世谛16形象，可是不能称为如实觉，只是相似，因为凡夫位虽然能够借由善的世俗智观世谛16形象，但不是像圣者一般的清正如实而觉，还只是做相似观而已。 好，那接着再请看回讲115页，通于二位，此中的二位是指见道以及修道这两种阶位。通于二位，建立八圣道之，具通直往涅槃全故，借由修学八圣道之成就，才能去向涅槃。这两个阶位，二位就是见道位跟修道位，对于通向有余涅槃，都是有其次第的作用。那为何这一家会如此的主张呢？是有契经做根据的。底下就引了两部契经，成立八圣道之通一二位说，在结论就是本段文的最后一行，故知八道之通一二位，通一见道位以及修道位，这是有校正的。第一部契经中说，有情于八道之修学圆满究竟者，即于四念住乃至七觉之，就是扣除掉八圣道之其余的菩提分法，亦修圆满。所以呢，代表什么？代表八圣道之在修学的阶位是在最后面的。当最后面的这个八圣道之成就圆满之后，也就代表先前所修的种种道品，同时也圆满究竟了。好，那接着又契经说，世尊对于比丘们、弟子们说，当知宣如实言者，欲说四圣谛；令依本路速行出者，欲令修习八圣道之。那这部契经在古德的解释，虽然目前注脚栏没有提到，因为内容蛮多的了，在普光的俱舍论记以及法宝的俱舍论述所引用到的内容，都是指有一对僧侣，那么在出海，遇到海难漂流到某个岛的时候，遇到有罗刹化形人身，想要令这些僧人对，蒙难。那这时候，这个僧人队中就有一个僧主是比较有智慧的，就告诫其余的僧人说，在岛上所遇到的那些其他人呢，其实都是罗刹所化身的，也就是告诉这些僧人这些真实的话。那么劝这些僧人呢，应该依原本我们来的原本的路途呢，赶快离开这个岛，免得被罗刹吃了。好，所以所谓的宣如实言，在该部契经中，僧主对其余的僧人所说的真实话呢，就是比喻修学者所提的修学于见道位中的四圣谛。那为什么说四圣谛是对应于如实言呢？就像佛说的苦，真实是苦，集真实是集，那么灭真实是极尽之灭，那么苦灭之道，那确实是能够令有情迈向一切苦难极灭的圣道，所以这是佛的如实言。因此呢，将这样的如实言对应于四圣谛，那令依本路速行出，本路呢就是原本所修学的方法，就是修学圣道之来出离。这个呢，所以也就代表了令其修学八圣道之，那能够出离这些苦难。好， 那因此，这样的一种譬喻，如注脚162就有提到，以四圣地宣如实言，这是对应于见到位，另依本路速行而出，修学八圣道之，这是过往诸佛圣者所修学的道法，能够出离三界，这是通于显现于修道位。那因此代表八圣道之不只局限于见道，或者不只局限于修道，是可以通一见修二道的。因而这两部契经是有如此的含义。那上一部契经是表达八圣道之是通于修道位，因为如经文所说的，当修道位的八圣道之圆满之后，之前所修的菩提分法、四念住乃至七觉知也圆满，代表七觉知是在前嘛。那当八圣道之这比较后修的圆满之后，前所修的种种菩提分法圆满，所以第一部契经是证成八圣道之，是对应于阶位较厚的修道位，这是引用第一部契经的作用。那第二部契经的作用呢，也就表达，那么八圣道之显示修道，但是这样的八圣道之呢，是本路。如论文所提到的，另依本路速行出，所以修学八圣道之其实是原本圣者所修学的。那虽然从次第而言是在修道位，可是这样的修学内容是本路，是原本所修学的道。好，那因此这一家的主张借由两部的契经作为校正，而说明八圣道之通于见道位，也通于修道位的圣者都可以修学，不像有部将八圣道之偏重局限于见道位而已。接着请看科判瓜胡五，于37菩提分法辨明其属性有漏无漏。在这37菩提分法中，唯有七觉知八圣道，其属性唯是无漏，不同有漏。扣除掉七觉知八圣道，其余的三种事，寄送中的三事的事，因为念住正勤或者称为正断，以及神主其各数都是事，所以说有三事，三种事，五根五力这五类，这五类菩提分法通于有漏跟无漏，通于寄送的皆通于二种，这个二种是指有漏与无漏。接着请看论约长行的解释，于37菩提分法中，七觉知八圣道之为是无漏。根据有部的主张，因为七觉知为于修道位，八圣道之为于见道位，这句话是根据有部的主张，不是世亲的看法。好，接着请翻到讲义216，附带一题，虽然世间亦有正见等法，就是八圣道之中的正见，或者是抉择的能力等等，这个共于世间，但是呢，它不足以 称为圣道之。所以世间的正见，譬如说了知因果啊，了知善事，了知贤圣，这些确实也是一种正见，但是呢，它不足以，没有资格成为圣道之。因为圣者的见呢是如实觉，不论是对事地理或者是其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等，圣者是如实觉。那凡夫呢，只是相似，最多只是相似而已，还不能称为是圣道的之分。那所余的四念住乃至于五力，这五大相，通于有漏，通于无漏。那如果是凡夫所修学所具备的，则是有漏的属性；那如果是圣者所具备的，就是无漏的属性。好，接着科梵瓜胡六于三十七菩提分法，曰：从欲界乃至有顶。这每一地每一地三界九地中每一地各能具备三十七菩提分法的几项呢？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那首先需要留意的，请先看讲义二一六页注脚一六八，在古德的注释说或者是众贤的顺证理论有提到四念住，身受心法四念住不会并生，不会并存的意思，不可能同时具备四念住。为什么呢？四念住的本体体性是慧心所，那慧心所在一刹那只观一个所缘，观身就不会观受心法，观受就不会观身心法。那以此类推，所以如譬如说以众贤的顺证理论，在这些底下的约三界九地分类中呢，唯四念住必不具身，约所缘分成四，但是呢在一刹那中的一会，那只观一种所缘，不可能一刹那中有两个会的本体同时升起。好，那底下种种的内容再请看回俱舍论。那俱舍论所记载的数目，譬如说出净律句三十七，这是有将容许的最多可能性，而不是指一刹那一时中能具备的。这意思就是说，假设是指一刹那一时中出净律不会有三十七道品，要扣掉三，因为四念住只能选择一，不会四种念住同时具备。所以出净律呢，如果是谈一刹那一时只能有三十四，这就如讲义二一六页众贤顺证理论引文的倒数第四行，应该是说倒数第五行，出净律中总而言之具三十七，然于一念顿现在前，极多但容三十四。那俱舍论本文并不是约一念顿现在前，而是约这一地中最多容许具备的菩提分法能有几项。俱舍论所陈列的数目都是约每一地最多容许升起具备的菩提分法能有几项。出净律地能有三十七项。如果是在依止位置地 所升起的三十七菩提分法中，要扣除掉喜觉知。那在本段论文给予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位置地属于净分地之一，因为位道地定，位置地位道地定是出净律根本的净分定，所以所有的净分地都是历历转故，历历转比较白话的意思就是需要很努力的加工用行作意，转就是升起的意思。那第二个理由是净分地与下地法由一律故，这在众贤的顺证理论有进一步解释，在净分地还没有入根本地的时候呢，对于下地法还这位友情还心存疑虑，还未能确保，未能完全的断尽对于下地法的这种出苦障，是正断，但是还没有断尽。断尽的时候呢，就会入了根本地了。所以说，净分地对于下地法，比如说位置定的下地法，就是指欲界法。那么是正断，但是还没有断尽，所以如论文所说，由疑虑故。基于这两个理由，所以要扣掉喜觉知，因为如果已经达到根本地的时候呢，这时候已经确信确保自己不会再往下堕了，会感到欢喜，对目前所安处的一个稳定状态会感到欢喜，所以出净律才能有喜觉知。可是在未到地定的时候，依止未至地的时候呢，因为还心存疑虑，自己还在向上攀升不稳固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呢还没有这种喜受现前。那位置定所对应的受心所呢是舍受，所以在位置定的时候当然就不会有喜受了，因为两种受也不可能同时并存。好，如果是依止第二净律所能具备的菩提分法，需要扣除正思维。正思维的体性是寻，是寻这个心所。那第二净律呢，已经是无寻无事了，所以要将正思维扣除。八圣道之中的正思维体性是寻，所以第二净律中是没有正思维的。好，那因此位置依止位置地，或者依止第二净律地所具备的三十七菩提分法，最多容许三十六，这都不是指一念顿现，是指最多容许。那第三净律、第四净律以及中间净律，或者称为净律中间，要扣除掉喜觉知以及扣除掉正思维，因为第四净律以及净律中间都是舍，第三净律是乐受，第四净律以及净律中间是舍受，所以都不会有喜觉知。那再者，净律中间是无寻为四谛，所以也没有正思维。那从第二净律以及第二净律以上的定，都唯有更正，第三净律是乐受，那第四净律以及第四净律以上都是舍受，所以也要扣掉喜。那 再者呢，从第二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以上都是无寻无事地，所以要扣掉寻，要扣掉正思维。好，那因此这三地都只有三十五，最多容许有三十五相菩提分法。请看讲义217页。空无边是无边无所有，依止此前三无色定地的，因为是无色，那根据有部的主张，就是绝对没有色法，而不是容许有稍许细微的色，是都没有色蕴。那因此呢，因为有部认为界本身是一种无表色，那身语的界当然是有表，那么界体呢是一种无表色，所以依止前三无色地呢，需要扣除界等三支，就是指正语、正业、正命，那连带先前所扣除的喜受有关的喜觉支，还有以寻作为体性的正思维也扣除，所以扣除了37菩提分法中的五相，因此前三无色个别最多容许32菩提分法。好，那么欲界以及有定要扣除的是与无漏属性有关的菩提分法，因为要升起无漏呢，最低最低一定要有位置定，那最高最高可以依止无所有处地，那么欲界以及有定都为依止这二地所升起的，都为是有漏属性的，所以需要将七觉支以及八圣道支扣除。好，那么以上就是根据有部的主张和说明的。接着请看第四科，说明四种正境。四种正境在某些契机会翻成四不坏境或四不坏性。导师的著作有提到两者间究竟是完全一模一样还是略有差别，在后世尤其是阿毗达摩论时认为正境本身是无漏的，而不坏性呢是通于有漏，这是后代阿毗达摩尤其是有部的看法，但是导师认为这样的分类不一定与圣教的本意是相契合的。好，如论文一开头提到，当此37菩提分37觉分升起时，必得正境，那么因此进一步探讨正境的分类乃至属性等等。那正境分成四种，对于佛法僧三宝依正而升起净性，还有对于圣界。那偈颂的第二行见三，见三的三是指苦集灭三地，见此三地个别都得法正境以及圣界正境。见道，这个道是指道地，兼佛身，兼的意思就是代表当有情见道地，如实见道地时是得法界以及兼带 德、佛身这四种正境。哦，接着提到法正境中的法，其所对应的内容。那四种正境以信心所以及以圣境作为体性。那这四种正境的属性是唯无漏，这是有部的诠释。好，接着请看讲义218页。契经中所提到的正境于三宝，对于三宝升起正境。再者，第四项是圣境正境，请看注脚172刮胡二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由正地理于佛。乃至于法于身起净性啊，称为于佛正净正净，乃至于法于身正净。那为什么加于呢？请看引文的第四行，前三性所缘，所以在论文中才会加上于这个字啊，这样的性。有其对象，对于佛，对于法，对于身，这是性的所缘。那第四种呢？圣者、圣人所爱慕的戒行，这个戒体清净。那戒体清净怎么来的呢？是依正地理而升起的境界。所以戒本身呢，就是正境，哦，圣戒本身就是正境。那因此，如引文的第四行后半，第四项，也就是圣戒正境是没有加上"于"这个字，因为圣戒本身就是依正德地理而具备了清净的性。哦。如果按照论文的顺序，是先约有情见苦集灭三谛，以及见道谛时，个别对应所得到的正境，在见道位中，当这位有情先见苦，以次第而言，是先观苦，次观集，那第三观灭，最后才是。如实见道谛，所以当见苦集灭三谛时，见一谛得两种正境，第一是法正境，第二是戒正境。那首先说明为什么会得圣戒正境呢？请看下一个页面论文的第一行，此中的圣戒呢，即是一般所说的道共戒。也就是无漏律仪，圣所爱戒与现观具，故一切时无不易得。只要进入现观位的时候，当现起这个无漏观四圣谛的时候呢，这样的圣所爱戒必然会升起，就是无漏的无表律仪必然会升起。那这就是。四正境中的圣戒正境，所以观每一谛的时候，都是在做四谛现观，那因此一定有戒正圣戒正境。好，那再者，为什么会有法正境呢？请看回讲义218页科判阿拉伯数字二，法正境中的法分成两类。就总而言，通于四谛。四谛苦集灭道所含摄的种种法，比如说苦谛含摄的五蕴或四蕴，那集谛是升起苦谛，也是五蕴或四蕴为其本体。 那涅槃灭谛，这本身也是法的其中一种，是属于无为法的其中一种。那道谛是有为无漏法。那因此呢，法正净通的法，就总而言，同于四谛。那如果就别而言呢，也就是不将佛正净，不将身正净，不将圣界正净纳入，这个称为别。扣掉于佛、于身、圣界正净这三种正净之外，法正净约四谛而言，是包含了三谛全，包含了苦谛、集谛、灭谛所含摄的内容，还有包含了道谛中的菩萨道以及独觉道。那为什么不包含佛道呢？因为佛道也就是能够成就佛的无学法，如黑板上所写的，在先前分别业品谈到皈依的时候，皈依佛根据有部的说法，是不是皈依这个外相的佛，而是皈依能成为佛的无学法，譬如佛的尽智、无生智，乃至种种随行的无漏功德，这是佛的无学法。那这样的佛的无学法呢，于四正净中是属于佛正净的。好，那么如果约四谛而言，佛那个成佛的无学法是归属于道谛，因为是有为无漏法之一啊。那再者呢，皈依身的身宝呢，根据有部的主张是成为声闻身中的有学法以及无学法，也就是四相四果所成就的无漏功德。那因此，在道谛中要扣掉佛正净、佛的无学法，以及扣掉身正净、扣掉身的学无学法。那么因此呢，所剩下的就是菩萨的道，这是道谛的一分，还有独觉的道，这也是道谛的一分。那这些呢，就是归属于法正净中就别而言，扣除了佛正净、扣除了身正净、扣除了圣界正净之外，其余的归属于法正净的范畴。好，那因此呢，再看回为什么说见三谛时有得法正净，因为法正净不论是就总或就别，都包含了苦集灭，对不对？大家没有反应，我有点害怕。对啦，就是不管就总是包含四谛嘛，就别包含了苦集灭三谛全部嘛。所以当见苦或见集或见灭的时候，也有得法正净，也有得法正净。好，那见当进入现观见道谛这个阶段时，除了得到法正净跟戒正净之外，也连带得了佛正净还有身正净。那为什么呢？如刚才所说的，佛的无学法属于道谛的一分，声闻身的有学法、无学法也属于道谛的一分。所以当见道谛阶段的时候，也连带兼得了佛正净跟法正净，因为于见道谛位，兼于成佛诸无学法，成声闻身的有学法、无学法，这些清净的有为无漏法，亦得正净。兼这个字很重要，因为连带是从前的 法正境之外，也再加上了得佛身正境。所以在偈颂中或者是论文中都有一个兼这个字。我们再讲义219页注脚176普光聚摄论记引文，大约中间的地方有特别解释身于身正境中，身可能是三人或四人合合才称为身，所以菩萨跟菱角喻独觉都是各独出世，那因此不算在余身正境的范畴。为什么会将其算于是法正境？这是因为菩萨或者是菱角喻独觉都是独出于世，不是像生魂僧。那下文普光有附带一题，此中的身有四合六合境的身，也有理合。那么在谈余身正境中是曰理，因为并不是从四相上六合合境，而是从所成就的有学无学法这样的无漏功德而谈的。那因此是曰能证地理方得正境嘛。我在讲讲义219页注脚176第几行，我现在无法算给你，大概是这个页面的中偏下方的地方啊。那再麻烦您自己找一下。好，最后在普光聚摄论记引文的，就是标楷体引文的倒数第三行，于四谛中行修虽殆法界正境，得修别远故具四种。行修是指现前现在正修正具备，那得修是指未来修，这在后文会提到。那但目前由于还没有谈到这个行修跟得修的观念，那因此在这边先简要的跟大家做说明。那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底下星号一，众贤的顺证理论，那个卷数漏掉了，在那个新的修订版会补上，应该是72卷，应该是72卷。那么在第二段文就有提到，现在唯有杂缘依法正境，那成此势力修得未来多刹那性。那在未来多刹那性中就有别缘佛法身或种缘三宝中的二宝乃至三宝种缘，那这样的个别缘，那就会有连带佛正境、法正境、身正境等等。那如果是种缘的话，就是法正境。所以行修主要就是对应于现前现在修，那得修主要就是对应于未来修。那这也与有部的主张有关啦，因为有部是三知十有法体恒存，所以谈很多内容的时候都会有现前修或未来修。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在注脚栏还有一些比较不清楚的内容，就留到下一周再跟大家说明。最后回向，请合掌。